好，另外一个就盆祖，这盆山，哦，我们四川的盆山，对，有一个盆祖山，哦，那个地方呢，现在他们在搞旅游开发，所以这个盆祖呢，活了800寿啊，这个是中国最有名的寿星。这个老人家其实在很古的时候就有人注意他，而且跟他立传，好多地方都有，从汉代到晋代，到两晋时代啊，一直到后来就都有啊，就沿着这个路线我们会看得见啊。那么他是怎么样养生的呢？看看哈，皇帝这个人哦，这个盆祖呢，实际上是由皇家血脉的，但是他有皇家血脉，并不是说他就是长寿的基因，而根据《列仙传》里面和《神仙传》里面讲呢，他说吾依福而生。3岁丧母，他说我还没生我爸爸就死了，我生下来3岁我妈妈就死了，然后我又历尽西域，就流落西域，又封了战乱100多年，然后说和气折丧，说我生命中的这个和气啊都已经伤得好厉害了，所以呢我是活得很少的，800岁。他说我们隔壁山上有个青金先生活了1200岁，看上去还比我年轻呢，他说你们可以去请教他。当然这个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反过来又讲，它说明盆祖的养生不是来自于遗传，而是来自于什么？后天的保养。怎么养呢？当然他是一个他是一个贵族，他是不用劳动的，所以这一点呢还是有他的优点，就是说他不用去费心的去挣钱来养活自己。那他从小开始呢就性情很安静，所以养性就是养心灵啊。你看他也不说这些怪不怪眼的事啊，也不去说有什么特别的那些神怪故事，他不说，说以养生自身为事，一不自言有道。这句话呢，是我们道门里非常推崇的一句话。凡是说自己有道的呢，你要小心一点，他传的可能是伪道，虚伪的伪啊。因为道隐无名，还有一句叫常道度人。凡是说我用道来度你呢？你们要知道这句话多半是他有其他的想法，凡是真正要告诉你好东西的呢，他们就说你试试看吧，如果你好了呢，哦，说这个对你很好啊，这个也不一定是道了。所以这个是区别道与非道啊，大家这个是个试金石啊，是个试金石。当然我们研究道文化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研究养生这个传承这样的，那是不可以说用道来什么，这个是不对的。要吃东西，但是他吃特别的东西，除了日常的东西之外，现在也有人去开发，说哇，我们要把盆祖这些食品开发出来。我在盆山的时候，他们还给我喝那个黄金酒，那个金珀放在那个酒里面，大家有些朋友喝过吧啊？我说这个东西养生，我跟你们讲，那个吞的金呢，那要小是没问题了，多那甚至会刺破的，然后会沉积在什么肠啊道里面。那个是有危险的，但是呢因为它太薄太细呢，有问题也不是太大。这个是根据歌红曾经有一个理论说，食金者寿如金，他说你吃了那个金性，这个金呢、啊、这个寿性叫黄金一样。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的身体里不应该这么去表达的，这是一个误导。但是他说还是要以金丹为要，说长生一定有丹的。这个呢就根据我这么些年呢去接触去了解，哎，的确还是有，但是这种东西不是常人能够用到的，它太特别了，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系统啊，可以存而不论。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和所了解的情况啊，是应该有，但是呢不一定能看得见，这个只是供大家参考。行气导引或者导引行气，这就是方法了。你看他，你们读一下，这个读得懂。哎，最厉害的地方是，你看他说，他念到什么，让气，就身体里的气，运行在身体里面，而且是从鼻和口，这是气的一种功法。所以中国90年代流行气功，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且很多的气功的修炼，很多的气功的锻炼，对身体是真的有帮助的。唯一的有问题，可能有问题的地方是他们追求的这个目标有问题。比如说他说，哎，你跟着我走就会成为一个神，这个就有点问题，是不是？哦，你跟着我走你就会得救，这个事情好像也是有点问题。所以凡是就说他的目标 偏离了正道，那这个就你们要打问号。但是他们对于身体的帮助，就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没问题的。佛道两家都有很多修行法，男女方中这是个大事，说男女之事就像饮食一样都是大事。你看那个孟子说食色性也，食和色都是这两个东西人之大欲，所以他一定要好好调整。这里面呢有很多的方法，彭祖经里面专门讲这个东西啊，这个我这个书里面有好多也是根据这个彭祖经我的老师总结出来一些东西，这个大家可以参考。这下面有句话说上世别床啊，这夫妻生活啊一定要分着睡，这个是有很多好处的啊。就是年轻呢就在一起呢好像黏得很厉害，这个成熟一点都应该要分开的，是吧？上世再差呢都要分被，被子要分开，就下世肯定就这就不用说了哈。好，后面有句话说你吃再多的药啊，不管什么药，补的药也好，这个是什么药也好啊，都不如呢一个人自己睡就算了。这个是对于成熟的男女最重要的一个忠告，其实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大家可以去学习的。现在人们住得越来越宽嘛，不仅说分床嘛，其实都分个屋子睡也是很好的，这是一个建议啊，这是一个建议。好，这里说主要是前面都没什么问题，主要是说后面那个里有两句话，说能避重伤之事，得阴阳之术。重伤呢后面是有啊，得阴阳之术，就男女之术，则不死之道。不死的道就是要知道这个东西啊，所以呢这个书里面有很多的有些内容是涉及这方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就是不伤啊，很多了，这个看看就好了。但是过度的行为，过度的思想都是有问题，所以包括男女的问题啊，很多种伤法啊，就是说大家要注意这些问题。老子嘛，长生九世，这是他提出来的。长生九世怎么讲呢？长生就是活得很久，九世就是90岁100岁了，眼睛还很好。眼睛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活得很长的时候你还很健康，不要你又聋了又瞎了，然后又躺到床上，然后你活100岁，然后说100到110你还躺在那儿，不是这样活法。活着的时候一定是既要活得久还要活得健康啊，是这样啊。这些都不用给大家介绍，只是说长生九世之道呢，它有些方法和理论，大家可以看看。生根固地，这个呢曾经有一个很调侃的话，就是英国有个哲学家，他活了98岁，他叫罗素，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他说一个人要活得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很认真地选择你的祖先。他说 First you must choose your ancestors carefully。 这个事情呢听起来是很调侃的话，我们怎么能去选择我们的祖先呢？这个是我们祖先选了我们就来到这个世间，所以这是没得选的。但是事实上他说了一个问题，长寿的家族呢大体上有长寿的基因，这个也还是有一点道理的，但是也不是完全啊。你后天的这个养生的一些方法的使用，对于你的健康和长寿来讲肯定是有很多帮助的。固地啊，虚心实腹，弱智强骨，整体的意思就是不要想的太多，吃了饭好好睡觉。哎，第三个说在淫魄暴衣能无离乎，叫团气至柔能婴儿乎。这是翻过来讲的，无离于你的身和心，不要让他们分开，不要你人在这里你心就飞到外面去，这样的话你的神识就丢掉了。他丢掉了神识，这个身体在这里就像个行尸走肉，它没有主心骨的，所以那个主心骨一定要回到这里，然后它来照看这个身体，这是很重要的。尤其人岁数大一点老一点，就一定要把神识放到自己的身体，而不要去追求那些子虚乌有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大脑所消耗我们的能量60-70%，我们老是去想把它弄得太大，而身体忘记照顾啊。然后说能不能像婴儿， 大家如果养生养得好，一定会像个婴儿。这个婴儿的状态呢，你们要去观察他们。虽然刚才我已经讲说骨柔筋弱这些事，重要的就是他是在无知无识的状态下，一种自然的生命的混元的和谐的一个生命体，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像婴儿，而不是说就做一个婴儿。就说我们的身心能够像婴儿一样，不为外界的东西打搅的话，那是非常不得了的。我讲一个亲身的感受的故事。我的孩子在1岁多的时候，他睡熟了，然后那个炸雷打得简直不可以想象有那么响，他不会醒。当时我就觉得，哦哟，他会不会被打醒啊？完全不会醒。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要像婴儿一样，那小孩子外在东西是不会影响他，他只要熟睡在那个状态里，他是和谐的。然后五色论呢，这个就大家看看了，说不要去追逐太多的味和色。啊，我有一个朋友到这边来，然后就在那里吃饭，说五味是正味，有五种味道啊，正味啊，酸甜苦咸咸啊，这个淡味，淡就是清淡的淡，淡味是大味。我那个外国朋友说的，后来我跟他加了一句，无味是道味，淡的呢是最大的味，那无味是道味。所以老子这原话有讲的，叫味无味，就是用前面那个味，你要去追求那些没有味道的味，那这个是很高境界的事情。但是我们日常养生怎么讲呢？不要去吃太辛辣的、太刺激的、太浓烈的东西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自虚守静，这个是心理调节的，去盛去奢去泰啊，这个是不要过度。然后就是要守住自己。第67章我稍微讲一点，这个是道本里啊最重要的处事的方法。说一个人首先应该想到一件事，他说一个修道者第一就是慈爱，一曰慈，二曰俭，第二要想到简朴，第三想到不要去争强好胜，或者第三就叫谦逊。说我们处在这个人世间最重要的三件事，如果我们做得好，我们一定会健康长寿，就是有慈悲心，我们过着简朴的生活，我们很谦逊的活在这个世间。最后81章是老子的81章，这个是给大家做心理上的一个老子的思想来讲是心理上的一个指导。说天的道都利而不害，从来不去伤害，圣人的道是说不断的作为，但是不要去争强好胜。这个丹道是现在为止呢道门里修行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啊。以后朋友们有机会可以看看那个书啊。那现代的理论很多啊，现代的理论和方法，这个人快80岁了啊，我书上也有他的介绍。那么他的理论里呢，就认为我们一个人有三个方面的内容，重要的是后面有7个能量的中心，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曾经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们有个校长，搞医学的校长，他说哦，他说你们道门里什么时候发现了这个7个能量中心？哦，我说他们练功的时候很早就发现了，好多千年前就发现了。看看大家看一下，从松果体开始到脑垂体啊，松果体到脑垂体，松果体呢是灵性中心啊，脑垂体呢是智力的中心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呢，这个是爱宫啊，甲状腺，这个地方生命的啊，长生之库。心宫就是胸腺，心宫，然后一个丹宫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然后肾上腺啊，这个是水之库，也是生命之库。坠宫呢就是性腺，又称作叫火炉啊。所以丹道里面说内丹的火 它的源头就在这里，可以称作叫精华之库。那么这个功是怎么连接起来的呢？这七个能量中心任何一个虚弱都会带弱其他的功，带弱其他的中心。假设比如说我们消化系统不好，消化系统不好以后，就其他所有的系统都会跟着衰弱下来，它会达到一个小的平衡。但是呢，这个正常的讲，它会通过一段时间调节，又把它调到正常的水平。所以每个个体是先天携带一个能量的高度，比如说有些是70，有些是80，这不同的啊。道门里它解读这个书上是从你受孕的时候开始解读起，然后它列一个柱，然后标示出你在哪个年龄段会出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是很系统的，很系统的。能量论啊，说发现了生命的火啊，是从最功开始啊。这个呢，都是一些技术性的东西，只是大家从理论上先了解啊。以后有机会呢，你可以请教一些大师们，他还会激发潜能啊。这个就啊，这几个功呢，都在书上都有啊。以后有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好，最后呢就是仙人道士。仙人就是住在山里的人，他们都是人，不是神，非有神，他们不是那么神奇。但是呢，集精累气乃成真，他们积累他们的精气，他们成就了他们真人的这样一个生存状态。若要长生于九世，乏于自然守道根。道的根是什么呢？就是自然的道。这个自然的道是最难解读的，它既有主观的部分，也有客观的部分。所以道门修行里叫运用之妙，存乎一心。